各位朋友，最近这一周来啊，恐怕对于炒股的朋友来说不是很友好的一周。有人说，是你不说炒 A 股现在费劲吗？炒美股可不少人挣了。哎，最近这一个礼拜你要炒美股心情也不会太好。美股市场呢下跌，这个趋势也非常明显，而且有几个区域也是重灾区，比方说韩国股票。咱们都知道前一段时间来韩国股票涨的涨疯了，大家围绕着三星啊、SK 海力士啊这些韩国企业发行的股票，那可以说很多韩国人认为啊，这个共产主义就已经提前实现了，幸福的明天今天就来到了。因为有的人仅仅用一个礼拜两礼拜的时间就赚到了五年左右的薪水，你想这得乐成什么样。可是我们中国有句话嘛，叫捉得紧死得快，紧打夹子没好戏。这几天你再看看韩国股市，那都不能说是大出血了，那是血流成河。尤其加了杠杆炒股票的，那更是亏到他姥姥家了。那美股那边呢，好不到哪儿去。据说几个大的这个基金公司在一块都开会研究啊，怎么办呢？现在面临几个问题啊，他们研究什么呢？当然，美股下跌有很复杂的原因，但是有一个原因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就是中国 AI。人工智能这块步步紧逼。你看最近几个很有名的大新闻啊，像越战面那个 KMI 模型推出了，还有据说中国呢自己已经开始能生产光刻机了，你卡脖子卡不着它了。再加上以存储芯片为主营业务的长信科技上市，现在成了 A 股当中的老大。这些新闻叠加到一块呢，对美股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压迫。我们可能很多炒美股的朋友知道有那么个词儿，叫 DeepSeek 时刻，就说中国每次在 AI 这一块往前推进一步，美国那边就会有人造成一种恐慌，就觉得你步步紧逼了，我这效应是不是要够呛了，还能不能有这效应。因为大家都说中国的这个 AI 这一块以这个大模型以开源的为主，还有很重要一点呢，有那么句话说，只要中国人能把这东西造出来，这东西早晚是个白菜价。你想想，你同样性能的东西你给造成白菜价了，那对原来卖黄金价格的那些商家，肯定他原有的商业闭环就给打破了。所以对美国那些玩这个闭源 AI 的大模型的这个七大公司，它本身来说就会形成巨大的威胁。所以这一步一步的往前逼啊，现在形成了美股下跌趋势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啊就难免就会产生有这么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也是最近我们一直在思考的两个问题。头一个就是呢，中美之间的这个 AI 高科技争霸，在这个领域你会发现呢，现在实际的情况是什么？就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差距在缩小。同时，原来我们会把呢，美国肯定是第一梯队，说中国是第二梯队领头羊。现在你四下看看，第二梯队里已经没有所谓什么梯队了。在美国以下排第二的就是中国，再往下第三第四的跟中美之间的差距是越拉越开。就事实上中国现在的 AI 科技呢，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其他什么欧盟啊、日本、韩国呀、包括其他一些世界不发达国家，那更就没法比了，跟中国的差距越来越大。就事实上在这个尖端能和美国争霸能有一争的也就是中国的 AI。那很多人就会产生第一个问题，就是长久以来我们想美国有世界最先进的科技，有应用极为广泛的还好用的软件，还有数不清的一些高科技人才，另外美国钱也最厚。要如果你按这些硬件比较来看呢，中美之间的这个 AI 目前的差距远远不止现在这样，应该更大。或者说呢，你就是追它也需要很漫长的时间。可是在我们印象当中，我们讲到这个第二梯队到现在的概念可能五年时间都不会超过，现在中美之间 AI 的差距已经肉眼可见的越缩越近，甚至包括有一些我们民用的，比方说如果你用 AI 你就是查查资料弄弄文书或者搞一点基础的工作，几乎中国的 AI 和美国 AI 已经没有什么差距了。就在民间使用层面很多时候你感不到多大的差距了，比如说原先可能是几代的差距，现在变成一代差距，代内的差距，据说有的人认为呢，就几周的差距，有的人认为是一年多差距，但总是比过去缩得很小。那中国在没有美国这些诸多硬件优势之下，靠什么把这差距缩短的呢？ 就这是我们思考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更有意思，因为我们在关注这些新闻的时候，同时也关注啊，你看中国现在在这个高科技尖端的产品，那不仅仅是说是 AI 这一块，包括我们出口那些高技术含量的产品，眼见的是越来越好。你原来我们说我们新能源车质量问题这个那有瑕疵，现在你在世界上受欢迎的程度，中国新能源车可不仅是便宜，质量也整个的大幅度提升。那么在这些领域我们看中国获得了这么长足的进步，照理说科技引领未来，科技是第一技术，第一生产力，那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中国经济也应该昂头向上啊，整个民生的福祉也大幅度提高，但是我们看到的不是这个情况。大面积好多灵活就业的人找不着工作啊，这个有不少人断缴了社保，而且中国街上你看不少的店铺都关了黄了，老百姓感觉找工作越来越难，不敢花钱，消费普遍降级。那为什么在高科技进出口领域中国有这么辉煌的成就，反过来却没法带动民生福祉的增长呢？你看这就很有意思了。所以我刚才说两个问题，中美之间的 AI 上差距为什么这么短时间缩小了，第二是为什么你高科技和进出口这么好的成绩却没有带动民生。那么这两个问题啊，其实在我看呢，有的某种程度来讲是一个问题。为什么是一个问题呢？我们很多朋友看新闻的有一个习惯，就说我喜欢哪类新闻我看哪类新闻，比方我喜欢时政，我喜欢财经，我喜欢这个体育，我喜欢文艺，我爱看八卦。有的人看了这个新闻和另一个新闻觉得这俩都不挨着，风马牛不相及。我告诉大家，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很少有那么两条新闻呢是一点关系没有的。而且越是大的新闻，就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新闻，对一个国家的国运民生产生重大影响的新闻，它的关联度越高。你比方我随便举最近大家可能很关注新闻，那个 DeepSeek 的创始人梁文峰有一个四个小时对投资人的讲话，你看这两天都给删掉了。为啥删掉了？那必是说到真的地方，说到痛的地方了。这是个挺大新闻吧，因为搞这行业的人很多人都在删这文章之前都看了他这个四小时讲话。还有就是呢，咱们的国家领导人呢都到上海出席了那个世界上这个叫人工智能的国际合作大会，29个国家参加，这也是人工智能界一个大新闻。再有比方说我前面提到的长兴科技上市，这一上市呢就是将近 3.2 到 3.3 万亿的市值，一下子超越了茅台，跑到了 A 股老大的程度，也造就了无数个亿万富翁和千万富翁。你要再说别的新闻，我最近还特别关注两个负面一点新闻，就说这个去年社保断缴的人是4200万人，这是财政部公布的数据，到今年根据公布的比例有人一换算呢，大概中国有5800万人社保断缴了，缴不起了。而且在灵活就业的 3.2 亿人当中有 38% 不缴社保，就说其中每三个人里头就有一个人断缴了社保，就指着灵活就业。说灵活就业大家也知道那是被灵活，其实跟失业也差不多。还有一个我得到另一个负面的数据，也是今年根据五六月份总结的，上半年中国总共有 205.5 万家店铺倒闭，新开的店铺多少呢？165万家，也就是说中间呢大概少了40多万家店铺。这个是这么些年来数据里最触目惊心的一个。这意味着什么？倒了这么多家店铺，得有多少人失业没活路了，生活继续不下去了。有人说那这都正常的事儿，那个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你这又是产业升级又是什么行业洗牌。可是你发现没有，洗牌过程当中高端人群和资本的控制者他可以通过抽身止损套现及时离场，真正洗牌被洗了的都是普通人的饭碗被洗了。那么你看这几个新闻，我刚才说这个高端到国家领导人参加这个 AI 的智能大会，中间到中国的科技骨干在讲行业的一些规律，当时资本的控制者在 A 股上狂欢拿到了老大的这个位置，低端到我们刚才说到老百姓缴不起社保，整个店铺纷纷倒闭。你看着这些新闻是上下都不挨着呀， 我告诉大家，以我做这么多年新闻的经验，这些新闻实质上它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背景，甚至是共同的前景。你可以说说你这不说阴谋论吗？好像谁谁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他即使不是下一盘很大的棋，他也是在一个棋盘上的诸多棋子，他都是有关联的。你下过象棋的朋友你都知道，如果你集中这个子力在一侧攻击对方，你的另一侧必然是空虚的。你倾巢出动的去进攻，那你防守必然是薄弱的。就是这一盘棋上的各个棋子它都是有关联的。所以你对新闻的理解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司法界有句话叫狠抓一条线带动一个面，打击一个人教育一大群。新闻其实就应该用这种方法来看待，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领域里发生的重大事件它都不是孤立的，互相之间有响，彼此是形成逻辑的。那么今天我就用刚才我说的这些诸多的新闻揉在一块，咱们看一看前面这两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找出一个相对正确的答案，就是中美高科技为什么现在越来越近，第二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高科技和进出口的发展却不能带动民生，都可以从这些新闻里头的逻辑找出来。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背景，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十五五计划里头啊，写上了大国博弈的责任。而且这些年我们总听到大国竞争，好像原来总听说的世界两大主题和平与发展好像不怎么提了，代之以什么呢？比方说这个现在是个这个世界是个竞争的世界，比方说叫变乱加快，动荡加剧。那毫无疑问这意义是什么？就中美两个顶尖的国家，这两个国家之间在剧烈竞争，大国竞争，大国博弈，这是一个特别宏大的背景。好像似乎中国将来的发展能不能好，就看在这些领域之内，主要是高科技领域之内，能不能把美国从霸主的地位上拽下来。这个恐怕是我们这些年大家看到的情况。什么叫用这个斗争代替改革呀？用安全代替开放啊？其实它的核心目的也是呢，在和美国之间不再加强合作的同时，我要单方面去赶超你。所以这个是现在中美之间争霸的一个最宏大的一个背景。那么从这一点宏大背景出发，我们就能得出通过新闻总结下面刚才我提到两个问题答案。首先一个就是中美 AI 上这个差距到底有多大。其实这个差距我如果我们用量化来讲，它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难有一个准确的答案。但是你看梁文峰那四个小时讲话里边透露出信息太大，因为像这种站在中美 AI 争霸科技前沿的人，他的话你要特别注意，尤其他是关起门来对投资人讲的话。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他有些忽悠投资人的成分，可是总体来说他是内行之间的交流，是一种利益上的交流，他不可能讲太多虚的，你也骗不了那么多人，尤其是投资人，这些人比猴都精。那么他说的哪些是很有用的呢？这里他说了几个数据。他说第一个数据呢，是这个中美 AI 科技之间到底差距多少。梁峰认为呢，差距啊大约是一年两年之间，有的领域之内呢可能更短，他就说12个月到18个月左右的差距。这才提出第一个数据。第二数据是什么呢？说中国现在怎么达到目前这 AI 水平，是我们用了美国算力的二十分之一，我们就达到了现在 AI 水平。二十分之一就是我跟你比多快好省，我二十分之一就几乎干到了你60%的体量。在第三个数据更有意思，他说我们现在华为产的芯片呢，能到英伟达芯片什么水平，也就顶人家四分之一的算力。你注意这三个数据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也曾经有乐观的人估计呢，说中美 AI 科技的距离可能就是几周到半年时间，有的领域一使劲甚至能赶上。那么梁文峰这个估计我认为比较客观，他说12个月到18个月，一年到一年半，说有的领域可能两年，有的可能低于一年。我觉得这个呢是相对比较客观的双方面的这种差距。就是他在说到中美 AI 科技，我们从梁文峰的讲话里边能够得到很多特别特别有用的信息。那么这个差距假如说我们按梁文峰说的为标准的话， 你就会发现呢，不用说跟这个四五年前，就是跟去年前那比，好像中美的距离已经拉近了。真的有的时候就是一代之内代内的差距。那说中国是怎么实现的呢？刚才我们也说了，你想钱美国多，高科技美国厉害，人才美国储备最多，包括软件各层面，它几乎在这些我们说比较硬的指标上差不多是全方位领先中国的。那为什么中国能一点点把差距拉短了呢？我跟大家讲，我们有两个办法，这两个办法其实都是大家特别熟悉的招数，一个叫农村包围城市，一个叫举国体制。我想这两个招大家都清楚，农村包围城市那是原来这个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期间呢摸索出一条道路，躲开这个势力强大的国民党，另辟蹊径走出一条中国革命的道路。那举国体制呢，是建国之后呢，我们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呢，叫集中资源办大事，把全国上下的这个高精尖资源集中在一个领域进行突破。最典型的就是两弹一星，咱们原子弹氢弹怎么上天呢？不就这个结果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说到这个，很多人就说，你看啊，你一个劲儿的琢磨高科技，国家的大政方针都奔大国博弈大国竞争，你民生这块考虑的不是那么太多。这让很多人想起来，这可挺像啊。像什么呢？80年代时候的美苏争霸时候的星球大战。很多熟悉历史的朋友知道，那个时候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在1983年发表一个演讲，雄心勃勃地展示了他对未来太空一种布局，比方说我们多少卫星啊，多少这个弹道导弹啊，其他各种太空的竞争层面，我们怎么领先呢？当然后来证明呢，他讲这些呢，有一些是确实能触手可及的，有一些是未来愿景，还有一些是纯属科幻片儿。那是在70年代末乔治卢卡斯拍《星球大战》系列之后啊，可能对演员出身的里根产生了一定影响。你甭管他说这些的目的是啥，他客观起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效果，就苏联一听急坏了，这不完了吗？本来我们当年人造卫星第一个上天是苏联人干的，加加林先到太空转一圈那也是苏联人，到现在你这一看你这计划追不上啊，都啊，那不行啊，我这跟你冷战这些年了，我哪能吃这亏呢？所以后来我们也知道，什么从赫鲁晓夫到后边这个勃列日涅夫、切尔年科、安德罗波夫，一直到这个后边这个整个苏联改革这一阶段，这么些人前期有一个很大目的，盯紧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我要追上。这追上可不是上嘴唇碰下嘴唇这俩字儿啊，他需要举国上下的所有精力搁在这上面，一下子苏联就几乎把这吃奶劲儿都使上了，要跟美国在星球大战这个层面展开高科技竞争。可是那个时候苏联整体国力和美国比不了啊，你一旦在这上进使大了，把你其他的国力就严重都拖垮了。所以没有多长时间呢，苏联就像一个老牛拉破车一样，这劲儿就使不上了，可以说直接导致苏联整体国力的下降，国计民生被拖垮了。到1991年前苏联烟消云散解体了。所以有人呢重新拿当年这往事跟现在比，就说你看，如果中国这么跟美国较劲，在这领域之内，你能不能有美国那样雄厚的综合实力呢？会不会最后把你这个国家运行给拖垮了呢？重蹈苏联的覆辙呢？所以很多人认为中美现在的高科技争霸其实是星球大战的 2.0 版二番战。乐不乐观呢？前景如何呢？最后结果是什么样呢？其实我们在回答前面两个问题的时候，应该就把这个问题就能解开。首先就说中国，咱得知道它靠什么居然在这个领域之内能跟美国争霸较着劲，而且把其他国家欧盟啊、日盘呢远远的抛在了身后。它靠的是什么？我刚才说两招嘛，农村包围城市和这个举国体制。农村包围城市什么概念呢？你想当初共产党跟国民党斗争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去农村？你要学过历史课本啊，你翻开你看中国历史啊，那第四册里写到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其中有重要一条，为啥？井冈山地处罗霄山脉的中段，地理位置偏僻， 离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域距离比较远，就是在那儿你再闹腾呢，国民党军队想打过来它有成本的，你就可以有休养生息壮大自己的时间。其实这个在军事上几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像当年孙中山为什么他在黄花岗起义，他不想到在武昌起义，最后武昌起义了成功了，刘元洪不担大任的时候再把孙中山请回来。为什么孙中山开始就没想到在武汉起义？孙中山的理由就是武汉离北京太近，离驻扎在河北的北洋军主力也太近，你在那儿起义，袁世凯带着北洋军下来就把你灭了，你打不过人家。但在广州没事，我起义我闹腾一阵，你的军队离得远呢，你哪能这么容易就从北京从这个保定那边直接就赶到广州呢？而且起义不成功，孙中山老家在海上呢，一转身上海上漂流去了，人到日本找同盟会，到加拿大来找洪门来捐个楼干嘛，人还有进退有据嘛。所以就说重要一点，就是他离敌人最核心的竞争力离得比较远，就我不跟你正面硬刚硬碰硬。那么中美 AI 科技的竞争也是，中国并不是从你的高精尖子入手，就你这边弄出个大模型我必须得跟上啊，你这高科技我往死了钻牛角尖，我用各种方法也得跟上，不是，咱不是这样战略，该追追该研究研究。但我们更注重什么呢？就是我们研究出这 AI 模型啊，它是否能做到开源，是否能精准落地，是否成本更低。前面梁文峰讲那个用二十分之一的这个算力就达到了美国相对规模，它就是我们降本增效的一个多快好省的一个方式。就首先它从一个是开源，一个是低费用，再一个是快速落地。那么恰好中国的整个市场呢，给它提供了很多这样方便。比方说我们进步的快在什么一点，中国有世界最大的互联网市场，因为人口多嘛，而且我们这互联网呢使用者众多，反馈特别及时。因为你一个模型弄出来，高科技产品弄出来，一定扔到人堆里试验去，它及时就会把各种的缺点的缺憾都反馈回来。这一点中国跟美国比有巨大优势。包括我们你看什么什么百度啊、腾讯啊、字节跳动啊、阿里这些个地方，它本身它就是几亿的用户在那儿，你把这个东西发明出来之后扔到它系统之内，快速的得到各种反馈。所以这点就很快的我们能在这个基础上能够快速得到反馈，快速提升自己进步，补住自己的漏洞。而且你注意看我们研究这些包括 DeepSeek 在内，它都是开源的，整个这个价格呢大概就有美国同类产品的25分之一、20分之一，就便宜的多。那么这一免费或者说价格特别低，就带来了一个问题。首先一个，在国内极受欢迎。你想中国各个省情况不一样，中国的各种中小企业诸多都想用 AI， 可有一个问题啊，如果像美国那样是闭源的，那我就得把我的核心数据拿出来在你那接口接上，其实这些数据就变成了你这家 AI 大公司变成了他的了，他可以随时洞悉你所有的后台机密。我们现在开源不是啊，你喜欢这东西你拿过去 DeepSeek 你下载你自己用完了，你原来的核心数据并不丢失。你想想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它不光是费用低下的问题，还有一个保护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核心机密的问题。这个在中国就极大程度获得了欢迎，而且不仅仅是在中国，全世界都有多少没有多少开发资金，公司整个规模又比较小，又不愿意把核心的这些数据拿出来与你共享。你想全世界都有多少这样的，别说那不发达国家，就发达国家比方说欧盟，你们说为欧盟为什么在 AI 这领域之内就没法和中国美国竞争呢？欧盟你看着叫欧盟其实是高度分散的，它很难集中起来中国和美国这么多资金往 AI 领域里砸，而且它这些资金既分散还保守。你像现在中国的很多 AI 模型在欧洲非常受欢迎，就是我说呢，一个是免费或者费用低，第二个就是它本身你拿过去之后它不用把核心数据拿出来。你别说这些，就美国前两天就出了这么一个事儿嘛。美国的企业因为美国卡中国脖子，一个是这个产业链转移，一个是高科技禁运。高科技禁运是两个层面，第一个是我的好的东西不能给你中国，你比方说这个英伟达最好的芯片不能卖给中国。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你的东西我不用， 我避免你的科技来控制我。结果这第二条最近美国有很多商人就反对，为啥？说中国那个 AI 产品好用啊，而且对我们来说那正好吗？费用还低，而且还不用拿着核心数据，那我何必买你 OpenAI 的，买你这个美国这些个 AI 模型，我最后给你接口上数据还给你了，我还给你付钱付的挺多。就美国这样需求量大企业也很多，所以你想中国就通过这种低成本的模式一下子就打到了全世界，这 AI 不就形成一个小包围圈吗？你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就是我在最尖的跟你没法竞争，但是我在底下这成本这快速落地这会儿，包括提供一些外围服务层面，我就可以在这面先超过你。所以这是一方面。另外还有一点呢，我们说这个农村包围城市呢还有一种包围模式，就是我们大家光看到这个模型本身的高科技含量，看到它的算力各方面的优势，但是你没有注意，就是我们维系这套系统可不只是光有高精尖，它还有一个底层的维系模式。什么模式？我们都知道这个 AI 玩到最后啊，其实能源消耗是很大的，就费电。你看这个电这个层面，中国的优势不小。2025年中国总共是多少度电呢？发了10万亿度电以上，美国大概有一半，5万多亿度。所以美国后来不够用呢，把那个已经废了的三里岛核电站都重新启用了。中国这10万亿度电是啥概念呢？把这个欧盟、日本呢、澳大利亚其他国家加一块也没有中国的电多。而且中国这电网有一个好处呢，四通八达，你是西南的水电呢，西北的风电呢，嘁哩咔嚓，全国各地方指哪打哪。所以它这一块中国的优势会越来越大，就解决 AI 基础耗电。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制冷，因为它是要散热嘛。我在前几年时候去过呼和浩特和乌兰察布一趟，我发现中国70%大型的算力中心都挪到那一块。为啥呢？一个是它当地发电的一度电便宜，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地方常年呢平均温度是-7度左右，相对来说算力中心机器的散热容易。你看这一块大家都在寻找这几个层面的东西，而中国现在呢在液冷技术上，就是原来是搁风来吹嘛，搁风扇降温，这已经不实用了，现在是用液体冷却的方式。那么在液冷技术这方面，中国在世界上绝对领先的。还有把那个诸多芯片连在一块那个光模块技术，世界上排前10名的公司里有7家是中国的，出口量也很大，需求量很大。就在这个领域之内呢，中国事实上也是实现了一次农村包围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设施这块我先建好了，然后在这个成本上，在快速落地各个层面，我又有你没有的优势，那么搁这些来跟你对拼尖上的优势，咱就可以达到即使不是旗鼓相当，我也可以紧跟你背后。就事实上有这些呢，美国即使能和中国脱钩，全世界其他地方跟中国想脱钩也很难的。所以这就我说的叫农村包围城市。那么这套逻辑在新闻里的具体体现最明显的就是前不久在上海搞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AI 大会，有的人看了之后呢嘴一撇，29个国家来的都穷国，又一次丐帮大会啊，是不是也像跟非洲国家开会，到这来都要钱的、啊、我们只是享受一下中华善国的荣光啊，四面八方都来朝贺大中国了，是不是这样的？不是。你别看里边什么英国呀、美国、法国、加拿大、日本、韩国这些没来，可是这个 AI 大会要实现的根本并不是纯粹技术上的反超，因为这些国家跟中国 AI 技术比都差老远了，中国不可能找他们在一块合作。那么这个 AI 大会是干什么用的呢？我告诉他，这是一带一路的 AI 版。我们大家都说一带一路是干什么的呢？中国呢有过剩的产能，也不是没有资金，可以输出给这些不发达国家，然后呢跟这些不发达国家之间在政治和外交上事实上形成一种同盟，这在政治和经济几方面都会发挥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也知道呢，这些国家的政权不稳定，国内经济也是经常发生一些动荡，有时候中国付出的资金呢和这个产能到那去之后呢，竹篮打水一场空，人家闹一场这个政变可能就不认账了，咱们这风险也挺大。但是这个 AI 领域的一带一路合作 那可不一样。为什么呢？我举个例子啊，大家熟悉这个英伟达芯片都知道，黄仁勋卖给你英伟达芯片，同时呢他也卖给你一个程序，就你用这芯片干活，他有个软件叫什么呢 CUDA， 大家记得吧，就是你买了他的芯片，他芯片当然好用嘛，买了之后你就按照他这套程序来运作，这个时候事实上你就紧紧的跟英伟达捆绑在一块儿了，这个叫什么，大家太熟悉这词，路径依赖吧。那么我们的先进的 AI 输送给那些国家，那些国家将来这 AI 技术就会跟中国紧紧捆绑在一块儿。你用了我的设备，你用了我的技术，相应的我配套这些你都得用，这个其实是挺可怕的，它控制了你一个国家整个的高科技命脉。而且 AI 从来不仅仅是高科技的概念，中国现在的 AI 发展呢，它已经跟社会治理紧密的捆绑在一块了。你说人工智能在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哪个领域它涉及不到？现在中国的整个 AI 它进入了社会治理模式，如何综合治理，如何上下管控， AI 事实上在一定程度讲已经进入到了国家治理能力的非常高的一个层面。那么输出 AI 技术的同时，对其他参会的这些国家，你用了我的技术，事实上等于我可以对你这国家实施的影响，那就不是一星半点了。我们经常也说，你对另外一个国家影响有几种影响呢？第一种是军事影响，我派兵打你，打服你；第二种是外交影响，我大国你小国，你跟我结盟；第三种是经济影响，就是你的经济依赖我；第四种是比较高明了，生活方式的影响，我给你输出麦当劳、肯德基、好莱坞、NBA。那么其实最重的影响，第五重影响，就我刚才说是 AI 影响，它是整个覆盖你社会全方面的。通过这种科技，过去有时候科技呢仅仅是影响经济、影响生活，现在不是了，科技已经开始影响你的治理方式、治理模式了。所以你看着开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认为终极的一个最高层的目的是什么呢？跟着29国家实现一种 AI 意义上的治理捆绑。所以你看上海这次大会这个参会名单，你就发现跟中国现在的外交基本上是一致重合的。外交上我们跟哪些国家接近，也是哪些国家来参加我们这个大会。所以我说这个大会体现了什么？就我刚才说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继续延续新中国的南南合作的基本路线。原来说什么非洲的朋友啊、亚洲的朋友啊，抬着我们进联合国。现在我们依然用这种相对捆绑的方式，但现在的捆绑，中国要主动的多、积极的多、高明的多，和过去不一样。所以这是我讲的，农村包围城市通过这些办法来解决中美争霸，同时一方面针对美国，另一方面针对我们的政治盟友和外交层面的东西，它最后形成了一套系统。所以你说这个不是大国竞争的战略吗？不是大国博弈的战略吗？当然是大背景之下的一个战略。这是我说的第一个农村包围城市。